好，跑题大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本期节目呢，我要先马后炮开个场，因为我们节目实际上是前天录好的。为什么前天录呢？因为我和老潘算了一下，我们这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发现我们只有前天的1个小时是可以远程连线的，而且连线的时候呢，是我在出租车上上上下下，老潘呢可能。大半夜的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总而言之的条件非常简陋，大家一会儿听到如果觉得音质不够好，千万一定要谅解。足球节目呢，要的就是一氛围，对吧？就是一乐呵，哎，不要对音质有太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其实本来跑题应该世界杯啊，这个恨不能一场比赛录一个，但是呢，居然8强战 分出4强来的这一整轮没有录，所以我和老潘觉得。无论如何都不行，都得去录这个节目。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实际上4强都已经开始捉对厮杀了。所以，大家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节目呢，还是我们去分析的从8强到4强的这个过程。那么，在我现在终于能够去跟大家说这个开场白的时候呢，我们阿根廷，已经，也不能说历史性的啊，历史第6次的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啊。这场比赛呢，我是断断续续的把它给看完了，然后真的非常激动。讲老实话呢，我跟大多数球迷一样，都不会想到整个过程会有这么的轻松。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包括实际上，这里我有一点点自恋，大家请允许我自恋啊。我之前的节目里面再去，跑题有2期预测世界杯的节目，我对我自己。始终在坚定不移的一些看法，我现在觉得他们正在逐渐得到应验。当然，具体有哪些应验呢？我们要等世界杯决赛之后啊，再去挨条分析。但是呢，这里有几个，一个呢是关于阿根廷队啊，因为我分析阿根廷，我一直说我力挺阿根廷这个拿到世界杯冠军。虽然我自己认为我已经很谦虚、很谨慎了，我说还有好几支其他的热门球队，但是。在第一轮阿根廷输给沙特阿拉伯之后，我还是遭到了群嘲啊，甚至有几位球迷用了非常侮辱性的、攻击性的语言来嘲讽我。我现在还不打算还击回去啊，我们还有一场比赛要踢。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结论，我现在还是比较坚持的，就是我认为斯卡洛尼这个教练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他始终在像我们球迷一样的去看各种评论以及。再去看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一场输了沙特阿拉伯之后，阿根廷队事实上将以梅西为核心的打法换了个形状，就是原来实际上是想依仗梅西在内的几位老将啊一起，然后呢上一些年轻的球员去用身体去扛，在第一场惨败给沙特啊，当然阿根廷1-2沙特就算惨败了啊，之后呢斯卡洛尼的调整就是。一个老将都不要，彻头彻尾的把中轴线换成一条年轻的中轴线，除了梅西本人之外啊，你看，所以他有前面的21岁的单箭头啊，就是昨天晚上进球的胡里安阿尔瓦雷斯，以及呢，我们后面的这个恩佐费尔南德斯啊，他上去极大的加强了中场的活力、中场的硬度，以及甚至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恩佐费尔南德斯呢。增强了中场的这种创造力，当然他在后防线上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我认为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实际上是他试图找到了克里斯蒂安·罗梅罗和那个利马啊，曼联的利马，他们之间在这个场上共存的方式，那么就是所谓的三中卫体系啊，他一直在去进行这样的尝试。所以我在当时预测世界杯形势的时候。对斯卡洛尼就一直是非常欣赏，因为我认为这个年轻教练，他也许不像我们熟悉的名帅那样，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战术体系。他甚至没有去成功的执教过任何球队的经历，他之前只不过是桑保利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助教。但是呢，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一个更衣室的。既像大哥又像教练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又从善如流，也许他就是这支阿根廷队最需要的那个教练啊！你有人说啊，什么 波切蒂诺啊，什么西蒙尼啊，这些阿根廷名帅，我可以下断论说，他们来了绝对走不到这一步啊，因为他们的战术体系都过分的明确，而不是去根据这批阿根廷球员的具体的条件去调整调教啊，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我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我跟老潘预测的时候，我当时说，实际上我认为阿根廷和克罗地亚队的胜负手将会是他们的两个十号，两个灵魂人物，老将，一个是35岁的梅西，一个是37岁的莫德里奇。那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梅西呢，在这一场里面贡献了叫一传一射啊，但很多人都说什么天仙下凡级的表现啊。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在阿尔瓦雷斯拿到了点球之后啊，梅西面对本届世界杯扑点球成功率最高最高的利瓦科维奇。也是克罗地亚队的守门员，当然阿根廷的守门员也跟他大差不差啊。但面对利瓦科维奇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因为梅西的点球偏软，所以很有可能他前面是运气球进了几个啊。当然他也被扑出来过。那么利瓦科维奇有可能会让梅西的这次点球被扑出来，然后极大的挫伤阿根廷队的信心。结果梅西没有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而是一脚重炮。直挂球门的上角啊，这个球呢，赛后呢，梅西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几天守门员教练以及阿根廷队的守门员一直在帮梅西去研究克罗地亚队的这样一个守门员，他们发现这个守门员呢有急停之后往地上扑的这样的一个扑救习惯，所以他们选择往那个比较高的上角去踢。第二个呢，梅西知道他自己这届世界杯以来的那个点球的方式，就是跑到足球前面忽然停下，让门将先动之后梅西再踢。他说，对于这个门将，也许这招不奏效，因为他反应很快，以及他注意力很高度集中。他也知道梅西这个特点，所以他可能不先动。所以梅西，我套路了你的套路之后，我再给你一个新套路啊！他把自己被别人怎么研究的这件事儿研究明白之后，然后用带着自己对别人的研究，出了一种新的策略，非常成功啊！我觉得梅西其实本来不应该把这一切说出来，因为他要不说出来，大家会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他就是一个天才。他说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厉害了哦。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梅西的那个助攻啊，大家看到，其实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队的后防线是非常硬的啊，他们丢球极少啊，当然最少的是摩洛哥，没被人进过球啊。这个一会儿看法国能不能去检验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梅西居然生生的把本届世界杯啊这个大放异彩的克罗地亚中卫一遍又一遍的过啊。最夸张的是他助攻的那个球从右边路的边线开始带啊，过一次，哎，被挡住，哎，过一次，哎，但那个球呢，你如果仔细看慢动的回放，你会发现，梅西始终没有给过这名中卫碰到球的机会。梅西如果他要碰到球，就一定要去碰梅西的腿，然后就会造成犯规。所以这确实是球商极高的人才能做得出来，而且走到看上去无法再往前带的时候，梅西又开始了他的原地转圈圈，是吧？半个小圈圈之后，把对方的身位带开，继续往前带，带到了底线附近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会说了，那应该一脚把球捅开。对不起，你如果再看慢镜头，你会发现依然是毫无空当去碰到那个球，你只能在禁区那儿去把梅西给碰到，一旦碰到就是个点球。所以我重新看了好多遍这个梅西的这次助攻，我会发现，我们去说什么克罗地亚中卫这一次把身价打下去了是不公平的，就是梅西踢得太好，就这个球梅西过人过得毫无缺陷，是一次完美的过人啊，所以最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助攻。所以我们更多的不能去批评克罗地亚的后防线，而是应该为这位35岁的老将鼓掌啊。那么我们在为梅西欢呼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不得不伤感的去送别37岁的莫德里奇。虽然他自己没说，但是4年之后他都41岁了，很有可能是无法再带领着这支克罗地亚国家队前进。尽管37岁的他，依然看上去生龙活虎。 但是这一场，就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场他是80分钟被换下去的。他换下去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伤感。我真的作为一个曾经的巴萨球迷，我看过很多莫德里奇的比赛，我到今天我会说，现在的莫德里奇是我见过最好的莫德里奇。但是时光呢，对谁都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啊。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金球奖，也拿到了一次世界杯决赛资格和一次世界杯的4强资格。我认为他已经可以，昂着头离开世界杯赛场，说我已经为克罗地亚付出了全部啊！这个是我们，我这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支球员。我觉得比赛的残酷之处就在于说，最后一定会有人输啊！当然，我个人希望啊，最后一定是梅西赢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最后一点，就是世界杯的决赛无论如何将会是创造历史的。假如今天晚上摩纳哥队又是黑马，把法国队给干掉了的话，他们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支打入决赛的非洲球队，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一支捧杯的非洲球队。假如今天晚上法国队赢了摩纳哥队，然后他们之后再赢了阿根廷国家队的话，法国队将会成为一支能够卫冕的球队，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金光闪闪的一个成就。而姆巴佩啊，不管有多少人讨厌他，多少人不喜欢他，包括我本人啊，他也会成为下一个贝利，因为只有贝利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带领着自己的国家连续拿到世界杯啊。你可以去说啊，他没有这个，没有那，贝利也没有欧冠啊。但是姆巴佩，万一他再拿到一次世界杯，你无论多讨厌他，可能都只能去在他的余生以及你的余生去看到别人把他当球王去报道啊，他永远会活在我们足球爱好者的媒体的头条封面以及各种各样的新闻里面啊。那么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阿根廷队成功夺冠啊，梅西将会成为历史级别的球王啊，煤球王的封王最后一战啊，他其实就缺这一块铁，一块最后的拼图，一块最后的砖，一个最后的宝石镶在他的王冠上面。那么能不能做到呢？我们很难说，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但是梅西自己给自己下了破釜沉舟的口号，他说：“这就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前他这么说的。然后昨天他们打入世界杯决赛之后，他又说了一遍，说考虑到足球世界的变化，以及我的年龄，以及方方面面，这肯定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说这应该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的意思是说，也许他会继续为国家队尝试下去，但是他做不到再能够踢下一届世界杯了，这个呢也很可以理解。以梅西这么持球权的，这么这种核心大脑踢法，如果到时候是一个39岁的他拖着年迈的双腿的话，对阿根廷队来说，那他们很可能会止步不前，不是几个年轻小将上来就能够去弥补这样的一种缺陷的啊。那话不多说，我们更多的关于本届世界杯的复盘呢？我希望，等这两天老潘有空之后，也许我们临时加更呢，随时插播，对吧？当然，我们肯定会在世界杯决赛之后，会去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啊。大家可以注意听接下来节目。我们虽然，走在路上，在车上嘈嘈杂杂的说了很多，可能不那么精彩的话，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观点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比如说球不能踢得太顺啊，比如说中场等等，很多很多，我的前奏就铺垫到这里。好，体育大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鸽子。
我是老潘，
哎呀，
鸽
那个
子，你死到哪去了？
录期节目也不容易啊，那个什么，我首先要感谢一下潘老师，我非常感谢潘老师，您这
为什
个。
么呀？
最近在《人间一格》的销售过程中持续的发力，然后听说比我卖力多了，我真的非常非常惭愧，觉得好像是我对他都没有你对他好啊。
不是，大师总是要有几个吹鼓手嘛。 呀，
是，
其实大师自己不动手，一看他旁边的人如果再不积极点儿，这不行的，对吧？
其实我这个范儿保持的怎么样？您觉得
你
啊？
特别好，就是。虽然没有动
您
手，
看，
但是嘴动得还可以。我听说你跟小伙子录的时候不遗余力啊，就是比我跟你录的时候夸自己厉害多了
没有，是我 PUA 了他啊，不是什么玩意儿，这小伙子，
哈哈哈哈哈！
那你 PUA 了我，我 PUA 了他，然后他回头再跟你三角一下，对，
对，听这个听众还问我呢，说这格子面对你的时候夸自己有点羞涩，我说那可不嘛啊。
因为你夸的好啊，我这替小伙子着急，没想到最后他夸的更好，
捂住小伙子的嘴，是让我亲自来啊！这，哎，
没有，我要跟大家道声谢啊，我们这个签名本用了差不多3天，全部售空了，然后我看在当当上是在那个随笔散文里面是第8名，然后京东因为一直这也是出版社的原因哈，一直没有货，所以或者说发货很晚，所以京东的排名一开始很高，后来就下来了。但是
啊。
我们应该到今天节目录制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哇
可以
塞！
放心的在所有平台购买
也就是说你真的签了3000本吗？给自己？
1000，1000
哎呀，另外这个有几个特别科学的问题我没闹明白哈，就是你是怎么签完之后还要然后再塑膜的呢？
哎，你看，这个
哎，
是很多人，现在很多人还以为我那是用印章给刷的签名啊，因为
对
签名有
啊，
些长得一样。没
是
有，
啊，有的
这个事
人。
儿是这样的，
哎，你说，
它很好玩儿，就是我当时在跟出版社商议说，我要如何确保，因为我特别担心大家拿到手的书是一个损坏的版本，所以我就跟出版社说，我要如何去确保。我既能签又能让大家拿到的书是未经损坏的，因为我觉得周迎春老师设计的那个书，其实那种高级感是需要很好的保护你才能看出来的。你把它抹得脏兮兮的或者撞坏了，其实是完全
没
不能
错。
体现它的。所
是的，
以后来我们跟出版社商议了一下，发现说哦，有一个方式就是他们提前把我要签的那张纸寄过来，然后呢，我签完这
哦，
张纸。而且我还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就是某一页才能签，要不然正着反着倒着啊。签完
哦。
之后呢，我要去寄回给在南京的印刷厂，然后印刷厂呢再把我这些纸一张一张的再去贴到书上去，最后
我的
呢，
天
他
哪！
再上塑模。所以这个书大家拿到的是签名本，不要以为是我打开了它又签了它，然后再上了塑模啊，不是那样子的，而是这种走进科学，哎。
哇，你这个太高级了，而且还不是复制的啊，是每一笔都是自
对，
己的。哎，我觉得这样，你以后每签一个，自己按个手印儿，以证明啊，这个真的。
我担心你们拿我这个签名去开公司，有手印。
来去看永公司
这
门
个，
儿，嗯嗯。
我还要跟一些读者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正常来说，其实作者签名都是只签个名或者签上时间。然后我这个呢，因为有350本是我签了一句话，或者签了一句诗，或者我签了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所以客观上导致有一些签名很丰富，然后呢，也客观上导致有一些只拿到了签名版的读者呢，觉得有一点委屈。
哎，
这个呢，我首先要道歉，其次呢，我要说，真的那350本差点把我累死，所以大家请谅解啊。这个以后或许我们有机会线下签名售书，或者是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补上啊，哪怕吐签我也可以，但就是希望大家这次先别怪罪，
我跟你
确实就
说，
这么大能力了
像你
啊，
们这些处女座的人啊，就容易犯这个毛病，你知道吧？给自己挖一大坑啊。签的
是，
密密麻麻的，后边累的都拿不住笔了啊！越来就越是吧？越来越少了就，嗯嗯。
没有啊，这个我还要再说呢，欢迎大家。我们可能前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去豆瓣上帮我们去点了想读，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些朋友真的读过了，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去豆瓣上去打给个5星好评，然后如果你有想说的话呢，也欢迎在上面用短评或者长评的方式给写出来啊。当然，我们回头可能也会去做一些活动去回馈一下大家的辛苦。但我不是说要去说大家一定要去怎么着打分，我觉得。 我当然特别希望都是五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任何一本书的评价，都不可能是这么高的。所以，觉得希望大家尽量的啊，对我好一点点。哎，我们这个给一个新作家一点点信心，谢谢
天呐，原来还是可以拜票
啊。
的啊！哎呦呦呦呦呦，行，
哎呀，没有，对
格子
啊，
要拿
一
出
点点
诚
微
意
小
来，
的努力
你要拿出诚
啊
意来，
啊，来。
我往听众群里边撒了2000多块钱红包，你看着办啊！你啥时候给我报了？
我一会儿给你报了，而且我可能很快我们就会拿出一点诚意来去回馈一下大家。但除了书之外，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东西去拿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
哎
下
呦，就是你的那个科奔的视频，看来已经录制好了。好的，
啊。哎，潘老师，你学着点，你看人家就是步步为营这种，一步步往前走的这种小感觉，你们中原作家是不是不要那么粗犷了以后？
我靠！就是没想到你们山东人搞起营销来啊，也真的是啊，套路好深的，就像
没有，
大
人家
蒜
是
啊，
熟
一
熟，
半接着一半的
讨厌，人家是写的好，
啊。
这个这段时间啊，我一定要去跟大家澄清一个事实，就是我绝对没有去因为我的新书而去冷落世界杯，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误会。
没
嗯，
错，
潘老
只
师
不
作
过
证，我是不是比你看的还多一些？
你看的是很多啊，只不过我不想录啊，对吧？
嗯，
因为我忙
对，
着在挣别的钱。
你先别说我光顾着新书什么，我觉得你先变了，潘老师。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给大家发红包？是因为我挣的太多了。你以为我是为了恭贺新书啊？
你良心上过不去了，是不是？
我真的，我有点烫手啊，有点烫手。这个谢谢世界杯啊！
你是挣了多少，能够让你觉得都不好意思了？
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虽然到现在1分钱没拿着呢，就是啊，这个应收
容
款
易
还
算
是
不
有
过
的，
来。
应收款就是这可能只是怪数学不太好，超过500块钱就觉得好多啊。今儿我们把那个四强啊还是聊了吧，就是
聊了，
格子不是
我。
格子你都看了对吧？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听众们对我们聊球有这么呼吁的，就是说
对，
你把我们给启蒙了啊，结果你走了，这样不行，你得管我啊，你得管我，那我们还要管一下的，
哎，这个我发现我这个对自己的反噬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份儿上呢？居然我出人生中第一本书，下面有几个听众正在表达不满，说为什么不留球？我想跟他们拼命，我到时候跟你讲。
这自己制造的这个神话和自己约下的坑啊，要自己填。哎，这个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阿根廷没打进四强，你还有这样的劲头吗？
我觉得有，因为实际上阿根廷距离进不了四强，其实是当时是一线之隔了，因为已经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里面去了。
没错，而且
嗯，
面对的是老谋深算的范加
范
尔。
加尔，
可不吗？这个，哎，但是好像我看那个张璐啊，他们还真是对阿根廷能赢点球大战挺有点信心的，觉得他们
我觉
打的
得
人
主
特别
要，
好。
其实我当时对阿根廷赢点球大战也有信心，就是。我其实对荷兰队打阿根廷的战术是非常困惑的，就是说，你那天也看了哈老板，这
对
个
呀、啊。
是属于这个八强战里少数
不，
你看
说
的比
实
赛
话，我看了阿根廷二比零，我睡了。我不是跟你说过，
对，
你错
你
过了
看了
什
一
么？
点，对，然后老潘当时在嫌无聊嘛，这个
对，
我因为我其实对范加尔的战术能力还是挺尊重的。
没
但
错。
是他那天，荷兰的这个战术居然是打防反，我完全没想到。然后呢，这个好巧不巧的，阿根廷也打了个防反，
来。
两支打防反的球队打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一个规律没有？
哎，那就是可能技术更好的那个就沾光了。
不，谁控球谁输，就是荷兰队一边打防反，一边
那阿
控
根
了
廷是
球。
怎么搞进？那是怎么搞进去两个呢？他要不控球的话，
人家打的是真防反，就是说一群人在那儿严防死守，然后只要梅西有一丢点机会就进球。 你看，其实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的战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所有人去负责保护，然后让对方对梅西一晃神儿，那个时机出现。
哎呀，说实话，真的是比难看呐。就是如果不是梅西呢，每90分钟有那么几下神来之笔，这阿根廷也挺难看的，你不觉得吗？
到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梅西创造了70次机会，这是世界杯的历史记录。这还有两，还有这个，如果要说的好听一点，可能有两场球还没踢呢。
没错。
所以你从来其实世界杯历史上没，我们当然都说贝利很伟大，马拉多纳很伟大，但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其实历史上没有球星像梅西这样真的扛着球队前进，就是。所有机会都是他一个人创造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出现过的。
马拉多纳，86年的马拉
我
多
知
纳
道，
是可以的
我知道，
啊。
我是说从创造机
我
会的
知道
数
你
量来
崇拜
说，
梅西，你不能这样，你
不
不能
是，
这样。
不是，我在用数据跟你说话，就是当然我知道从精神属性啊，这个梅西没到马拉多纳的水平，就是他不像86年的马拉多纳像个神一样的真的在扛着，梅西呢，就确实你看不到他有那样的精神属性，但是呢。他确确实实的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多的机会，这个也挺有意思。再有一个呢，刚才你说马拉多纳，我觉得这一场啊，让我觉得梅西有点马拉多纳附身。你知道最主要体现在哪儿吗？最主要体现在赛后，他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遍，把对手，
我刚才
从教
在，
练到对手到裁判，他就没骂，没不骂的人，我就没见过这样的梅西，真的。
那个是一个阿根廷的记者嘛，我看了那个新闻，阿根廷记者在讲他是怎么采访梅西的。他说：“我问了梅西一个问题之后，然后梅西就开始骂荷兰的那个队员。我又问了一第二个问题，然后他就开始骂范加尔。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所有的问题我问的跟他回答的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那这就是很奇怪。你看，我看梅西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一天嘴里到晚嘴里全是脏话，包括他赛后发的社交媒体都是脏话。
来劲了，真是，这个跟严强录老烟枪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也看那个海外的媒体那边了，他说，就是格子不是他这个梅西在这一刻的时候啊，天呐，让整个阿根廷真正的如痴如狂了。以前是有点客气，现在是真是把他搂进了自己的怀里，哎呦，我的小棉袄啊，真是自己人儿哦，就那种劲儿的就来了。完全接受。
我记得我赛前，我当时跟你分析，我说荷兰其实要掐死他的德容和他右路的那哥们儿吧，那叫什么来着？阿根廷队呢，确实是用这种方式掐死了他的荷兰的右路，以及荷兰的中场的指挥官大脑德容，是吧？我当时我记得我开玩笑说，我说非常简单，你就去把弗朗基德容的球啊断他几次，然后呢冲他露出神秘的微笑，这个你没几次之后啊，你就把他的信心打垮了，因为。他以前在巴萨，我太知道这个球员。他踢顺风球是大师，踢逆风球啊，就是个荷兰小白脸，就是不太行。对，然后呢，阿根廷呢正好中场是盛产绞肉机的，就是那个德保罗和那个就是阿根廷的这几个，你看他现在的那个后腰是那个恩佐嘛，恩佐呢又年轻，所以我当时对于这支阿根廷限制住荷兰，我是一点儿都不担心的。我其实当时担心的是进攻球员的状态，但是呢，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2-0之后，那个斯卡洛尼去对阿根廷进行了那么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
没
你没
错，
看的那部，你没看的那部
我
分，
没看，
他上来的那个帕雷德斯，要命啊，真的要命，就是这大哥差点灭了阿根廷。再有呢，就是上来了一个中卫，就是那个，叫什么？叫佩泽拉，这大哥呢，就是最后时刻送给了荷兰扳平比分的那个任意球的人，
你说
就
换
是
啥中卫呀？对呀，
换中卫换中场，你都要去考虑他的后果的，是不是？
对呀，
然后斯卡洛尼全给换了换了之后，我最后看梅西那个表现都有点崩溃了，是，那就没有想到队友们会到了那一步啊。
没错，梅西说没按我的小纸条来啊，教练，回头我收拾你。
没有，开玩
对。
笑啊。但是呢，我觉得哈，世界杯，其实是有很强的运气成分，就是任何一支球队到了这个阶段都有可能赢，也都有
没
可能
错。
输。所以，当我们去回想这轮的时候，巴西队的输球，它就充满着很多的巧合和不确定性。
是啊，巴西队其实可惜，特别比荷兰队啊这些都要可惜100倍，因为最后的4、5分钟啊被别人给扳平，我看内马尔都气哭了。是，这有人不是已经破译出他说的话了吗？说最后5分钟了，你们后边攻上来干什么？我也不能理解，巴西队在最后5分钟后卫线都压上去了，被别人打一反击。所有人都能看出克罗地亚人最后2分钟都能进球，他为什么不能防一下呢？这
对
个，
呀，
这个教练大锅，教练大锅，这个没办法。
是是是，而且你发现这届世界杯有一个规律没有？就是但凡大胜过的球队都完了，
哎，
除了法国，目前为止除了法国队，
法国
就是
队的
说，
比分也没那么大，是吧？
对，法国是差点被英格兰给搞没了啊，这个
对，
是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但是呢。你看这届世界杯大胜过的球队，葡萄牙没了，巴西没了，西班牙没了，对吧？就是说，所以我那天我还给你发微信说，我说我怎么感觉本届世界杯一个特点就是说，大胜过的那种心态极其不适合淘汰赛。
实际上也是那个之前的，你比如德国曾经7-0干沙特呀，就是2002什么之类的，后来都走的都不远，都不远。会让人
对。
飘忽，会让人，就是我这温格其实也说了，就是球队这个状态是慢慢起来的。
没错，
你第一场如果强队输了，会让他特别震荡；如果强队第一场大胜了，或者小组赛大胜，也会让他特别震荡，就不利于他
没
整
错，
个的逐渐把自己的状态给逼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克罗地
没
亚的
错，没
状
错，
态其实很健康，因为他小组赛都不好踢，对吧？慢慢的出来的，
他
所
就没
以，
有正经赢过啊。
哎，是那个，我们把阿根廷这个说了啊，就克罗地亚，你觉得阿根廷能稳赢克罗地亚吗？
不能稳赢，你发现本届世界杯的特点就是阿根廷打谁都不能稳赢，因为他的本届世界杯之旅是从输给沙特开始，尤其是克罗地亚这样的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硬朗的欧洲球队，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是非常大的困难。
我真的有点替阿根廷担心啊，因为我对克罗地亚比较了解，但是说实话，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竟然有2支球队要重复决赛，比如说法国对克罗地亚，像俄罗
没
斯，如果
错，
再踢一回，这是太无聊了啊！而且克罗地亚100%踢不过法国，这个是确
没
定，
错呀，
只有阿根
对，
廷跟法国能掰一下，是吧？但是
对，
呢，阿根廷过克罗地亚这一关真的好难啊！我预测五五开，还是有点情感分的。
其实说到克罗地亚哈，我真的，我好像我们录的这几期世界杯节目，我一直在说。我真的太欣赏莫德里奇这个球员了，就是他作为皇马的一个球员，能够让我一个曾经的巴萨球迷这么喜欢，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太多，就是正常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错，一帮球迷在我微博底下夸我呀，说是你在小组赛的时候就说克罗地亚拥有整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场三人组，我说这还用提前预判吗？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就是科瓦契奇，就是切尔西的，还有佩里西奇，热刺的，他们都是半主力或者是半养伤状态，但是一旦回归克罗地亚这个体系里边，这几个运转的是如此的完美，这个太强大了，
没错
就
没
是
错，
为世界杯而生的，没有一支球队的中场可以稳压克罗地亚，这个是他们取胜的最坚强的法宝。
下一场阿根廷的中场，这三个人可以堪称是绞肉机。当他们去碰上克罗地亚这么硬朗的中场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惨烈的一场厮杀。
哈哈哈，我会感觉到阿根廷会用很多的犯规， 也会踢得比较狼狈，但是呢，克罗地亚其实最大的短板是他的前锋线。当年的曼朱基奇啊，就是俄罗斯世界杯上的没了，这个是他们占尽优势，往往不好进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而拥有，我觉得拥有梅西啊，能让阿根廷的胜率从50%往上提一点点啊。
就是克罗地亚，你没发现他也是踢谁都5-5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咋进球。
啊，对呀，是啊，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就而且他是拥有完美的体格，但是不愿意进头球，也不愿意靠力量进球的那种球队，是吧？高大而优雅，这个范儿他一直都是有的，这个
没错，
也会麻烦，就是他的进球很
是。
多是非常规进球，或者说不是预料中的进球。那如果是互罚点球，可能天平要稍微倾向克罗地亚一点点，没输
就
过。
是现在两边的那个精神属性、门将啊什么，这都不用怀疑了。这场都已经不是什么矛盾之争，而是矛和剑之争了，对吧？就
没
是
错。
反正我们两边都硬啊，看谁硬过谁吧。我有这么一个劲儿在里面，所以最后决定胜负关键手的，也许就是一名35岁的老将和一名37岁的老将，两位天才的灵光一闪。
没错，而且这两个人啊，我们要说，就是梅西当然要被写进圣殿的啊，而且是在主咖位上。莫尔德里奇已经被国际足联官方人士啊也认定将会写进国际足联的很重要的位置的球员，对吧？在后腰位置上至少前三吧，甚至是坐二望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太
人
厉害。
家拿过金球奖，而且是在梅罗时代拿过的金球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成就
而且是亚军拿 MVP 的哟，梅西也是哦，他俩都是哦。所以今儿个跟严强我们俩录的时候，他让我预测，我说我希望阿根廷跟克罗地亚携手啊进最后的冠军决赛。我觉得这个预测也可以，对吧？
高情商啊，一个不高兴，
我们聊聊那边组，摩洛哥呀，我们必须得，摩洛哥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被对手打进过一个球的球队，这是创纪录
没
的
错，
啊！
没错啊，
太神了，这个队！
我记得当时咱们都在说世界杯黑马是谁的时候，我当时说了个非洲球队嘛，但是呢。我必须得承认，我没有说北非球队，就是摩洛哥这个球队，我觉得了解的人就不算多啊。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摩洛哥赢球之后，无论中文还是英文，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球员，但不是大量的球迷涌入了摩纳哥足球俱乐部，向来恭喜他们。就是大家都还分不清楚这俩名字呢。对
对，
啊，就
这
是这么
个
一支球队。
摩纳哥是欧洲的啊，摩洛哥是北非谍影。大家记得那个《卡萨布兰卡》那个电影里边，那是摩洛哥
没错
啊。哎，
啊，
那梦幻国度，
摩洛哥其实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啊，它的人口密度之大，差不多会有中国的，比如说700-800倍，甚至8-900倍这么之高啊。非常非常高，
几十万不是，他是加上了他后来弄到的大片的沙漠啊，几十万，然后有几千万的人口，他可能是我们没有没有几百倍啊，但是我觉得是我们的10倍以上，差不多。
不，就是几百倍。中国每平方公里200多个人，它是19,000。
每平方公这个可以算一下啊，这个到时候可以，
啊，对。
反正总之吧，这确实是。因为它是个天堂啊，我专门看了一下它的地图啊，因为它本来是挨着撒哈拉沙漠的啊，要按说都应该是这国土都恨不得都得沙漠淹了，但是它偏偏有一座山，我忘了那山名了，那走向和位置巨像祁连山和秦岭，就把撒哈拉给挡住了，直接就让摩洛哥的大部分国土就成了这个风调雨顺呐，我的天呐，特别好啊。咱们不是看《权力的游戏》吗？里边的跟龙妈有关的大部分的景儿，好多都是在那儿取 我一直想去的地方哦，
我朋友圈正好有摩洛哥的朋友啊。
哎呀，你看看，哎呦，
哎呦，
你不轻易的这一嗅，
我就看那个朋友圈啊，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啊，他一己之力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啊，
一直
就是，
刷是吧？
因为他的跟我们有时差，所以就是那个时间线里面的一个人路恨不能几十条，我就看摩洛哥的街头疯了，就是彻头彻尾的炸了，
真的是。
这不但是非洲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四强，还是阿拉伯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四强。
没错，而且他们不仅让自己的本土炸了，他们还把差点把凯旋门给掀了。就是摩洛哥人散布在欧洲啊，就是法、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他们在凯旋门那儿庆祝的时候，跟法国人干起来了。听说伤了50多名警察，就是在法国的全国各地啊。摩洛哥人他确实是，他就是一个移民国度嘛，往去全欧洲去打工去那几个发达国家。但是呢，这个国家的
因为
文
他
化
以前
限
曾
制
经
力太
是，
强了。
他是法国殖民地以前，
哎，法国的保护国也是西班牙的保护国，总之被这几个国家轮流的给管过。这他
哎。
他的足球的球员实际上受的是欧洲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呢，他的文化又是摩洛哥本土的文化。这个你也不能说
对
人
对
家
对，
是黑化球员，他就是，对吧？他就是人家摩洛哥人，这一点特别好。
我这几天呢就跟着学习了一下摩洛哥足球，我发现也不能光去归因于欧洲，就
哎。
是人家摩洛哥从08、09年左右开始，那个就是以他国王命名的那个足球青训学院，其实是让人才井喷了。就我反正老潘，你懂我的心情，就但凡看到谁哪个国家青训好，人才井喷。我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摩洛哥是一个，因为他在非洲的时候，大家我觉得非洲人也不把他当成非洲，因为他挺欧洲的，但是在欧洲的时候，他又挺
北
非
非
洲
嘛，
的。对，就是
对，
他的地理位置就是直布罗陀海峡的边上，特好。就是所以球员呢，就是如你会像法国啊，他是吸纳四海的人到他的国家来，摩洛哥是回收四海的人呢。对，我要把我的资源进行回收，回收的太好。哎，本土青训加上各国帮他培养的，这多来劲呢！
我们要说两句巴西了。这个，说实在的，内马尔，那天晚上在巴西队主罚点球之前，我记得我还给你发了条微信说，我说，内马尔如果有勇气第一个站出来，无论结果怎样，我永远敬佩他。结
哎。
果事实证明他没有，这个
哎，你说这个是他自己主动选的，他是放在后边罚吧？他是不是第五个呀？
他是第五个罚，我觉得，即便是教练安排他第五个，以内马尔的地位，他也完全可以说我要站出来第一个，没有人会拦着他。
哎，要按说从重要性上来说啊，第一个跟第五个同样重要。你还记得萨卡在欧洲杯的决赛罚的是第五个吗？罚丢
我
了，
记得，
哎。
我记得，
这个就
但是
看
呢，我觉
他自
得，
己的选择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球员的这种选择特别的体现他的个性，就是内马尔其实是一个我真的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这就是天赋异禀，没什么可说的，历史级别的天赋。可是他离金球奖或者说他已经遥不可及的球王这条路，他好像始终差了那么一口气。我有点觉得他没有第一个站上那个点球点，就是那口气。
哎，也能看出来，他可能他也没有主动争取，因为主罚，因为在护罚点球的时候，他竟然不敢看。那你这个，
对呀。
你看都不敢看，那你就何论罚了？这个就像亨利在法国国家队啊，就是在法国国家队的时候护罚点球，亨利都是不敢看的。那你就肯定不是灵魂人物要干的那件事儿嘛。
对呀，当你刚才说到第一个和第五个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说类比一个什么哈，就比如说你运动战的时候，你有球员倒在禁区里面，那个点球谁罚？我认为这就应该是第一点球手，第一点球手就应该第一个罚，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
是，
在我的概念里面啊。
内马尔是巴西的第一点球手，对吧？
绝对的第一点球手，
这一点倒是
就跟英格
梅
兰队
西
的
有
哈
胆，
里凯恩一样啊，
梅西有胆啊，梅西的点球命中率那么低，
不高不高，
哎，
真的不高
都敢
啊。
一直罚，这个真可以。
而且你看梅西的点球多软呐、啊，你什么时候看梅西罚点球不害怕过，对
我跟你
吧？
说，梅西的这个玩法呀，能玩2回，不能再玩了。对吧？这个球员如果守门员在下一场比赛一定会研究他的这个罚法，他这个罚法特别容易被防住。你不就是护晃吗？我也假装我扑出去了，我在等你呗，因为他的球速又不快，所以梅西有胆。梅西从来不缺乏勇气，我看这一点确实是要高乎内马尔之上。
我觉得有时候人差的就是那一口一点点精气神儿。
哎，有一个问题啊，看巴西现在已经开始选帅了，哎，这个，这些足球强国，说实话，除了大英啊，这个请过埃里克森啊、卡佩罗呀，从来没有人请过其他国家的主教练。巴西这个样子是有点想请外教的意思了。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瓜迪奥拉。
有人爆出来了，安切洛蒂说已经正式跟，我觉得安切洛蒂要打大赛比瓜迪奥拉强，如果打世界杯的
那
话，
强，那确实打杯赛，安切洛蒂很厉害啊。
对，好啊，他要是执教完皇马，明年执教巴西，多好！我这哥们给自己的超级大满贯再加上一个大满贯
对呀，
啊，这太吓
他
人
就
了。
是耍赖呀。
我乐见其成，但是瓜迪奥拉现在还不到执教巴西队的时候，等着执教阿根廷
没
吧。
错，
哎，你为什么要
是。
回避法国呢？
我没有回避，我想放在后面说，
哎，法国跟英格兰那场怎么样？觉得？
我觉得我那天发了一个微博哈，我就说两个哈里误英格兰，一个哈里凯恩，一个哈里马奎尔，这两个球员，其实哈里凯恩的罚丢第二个点球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当他罚那个点球，你看他的那个表情特写。感觉全英国的几十年来的一切的苦与难、愁与恨，全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那这种时候，只有超级英雄能站出来。哈里凯恩没能站出来，只能说明他不是超级英雄，但他绝对不是个懦夫，对吧？
没错，但是从技术上说实话，因为他的对手洛里那是他10年的俱乐部队友啊。他能，
没
而且
错，
呢，他罚了第一个之后，第二个的难度是要几倍的增加的，因为你第一个罚的那个角度，第二个球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守门员就开始两个人互相预判对方的预判，又预判之预判了，这个时候就是压力是很大的，也容易扑的。
这是索斯盖特的失误，我认为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俩是天天在俱乐部拿对方练点球的人，对吧？你怎么敢去试2次？这个肯定是有大问题的。而且这时候，如果我是索斯盖特啊，当然这是马后炮，我一定会上个年轻球员，就
其
是年轻
实，
球
如果
员，
萨卡没换下去啊，他第二个球应该让萨卡吧。
没错，就是那种初生牛犊，其实这是最可怕的。
而且萨卡
他
在
心里
欧
没那
洲，
么多事儿，
对，而且萨卡在欧洲杯丢了最后一个点球之后啊，每天在苦练点球，他已经是了阿森纳的第一点球手，现在是没丢过，
对呀，
证明自己多好。
你让他面对热刺的门将，他本来就格外有动力，所以
但
就是，
可惜萨卡被
很
换
可
下
惜，
去了，这就是索斯盖特的一个大败招啊！竟然换上了斯特林，你知道这个啊？
我当时就跟你说，我说萨卡这个球员让我刮目相看，就是这场英格兰踢法国，萨卡踢得非常好，我觉得他在法国的左路就跟那个踩平地似的过人，为什么要把他换
如
下
果
去呢？
不是那个傻裁判啊，他能多拿3个任意球，他比姆巴佩要
萨
表
卡
现
踢
得
多
明
好
显，
啊！
节奏感
我
极
好多
其的
事儿
好。
了，哎，当然了。可能咱们看世界杯啊，咱们是用上帝视角看，因为电视转播镜头是那样的。但是呢，主教练在场边，他是用平视视角看，所以他做判断的依据跟咱们不一样。
唯一的可能啊，如果他换下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萨卡被踢伤了， 因为他确实被踢得很厉害。如果他没有被伤而换上斯特林的话，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漏招。因为斯特林在切尔西已经状态稀烂，而且他
没
家还被
错，
抢劫了，你知道吧？他刚
他
回
还回
来，
了趟英格兰呢，
对，
对。
他家被抢，他刚回来，那怎么行？这么关键的比赛，
索斯盖特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欣赏的教练。
但是呢，这个今儿个跟严强交流意见啊，他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全力的支持索斯盖特，因为索斯盖特他认为66年以后带着英格兰成绩最好的教练，这个
那也要分带的是哪些球员。今天这批英格兰的球员水平绝对是过去我们看球这些年最高的。
比兰帕德、杰拉德时期要高太多了，
没错，所以你说你不能光看教练啊。
而且这还是把马奎尔等都给派上来的前提下啊。哎，你刚才提到了马奎尔，你为什么是提他？
啊，这哈里马奎尔绝对和英格兰的第二个丢球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就是这个马奎尔这个球员，他的存在感作为防守球员，他过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哈，他老是能出现在特写镜头里面。
哎，
我觉得不是因为媒体祸害他。就是他能够真做出一些让你觉得你怎么能这么踢呢？就是有很多这种球。
他有很多的高光，是因为比如说他去攻门呐、啊，或者他又头球解围呀、啊，这个当然都是。但是他的帽子是他这一辈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他在大家你看法国队的中后卫啊，瓦拉内，天，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不怎么看到
对
他
呀，
啊。但
对。
是位置感好到一定的程度，就不需要去堵枪眼了。这个跟评价守门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那个，我的天，那个谁呀、啊，摩洛哥的守门员，克罗地亚守门员，只要你站位好，球都会去找你的。
就是这支阿根廷队，你会发现后防线就是那个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没什么存在感，就是因为他其实一直在预判，预判能力真的好。就是看这届世界杯，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他一去曼联就成了大腿。这
没
样的
错，
不成大腿，谁可以呢？就是你出脚的时候，他都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来。
他的铲断那一下，目前来说是最强悍的，我觉得，
真的是好
而
看，
且不
确
伤
实
人，
厉害。
而且不伤人，他的上场
是。
那一下真快，
你对比那奥塔门迪，一直永远都有镜头。你再对比那个你特别讨厌的阿根廷的8号阿库尼亚，永远镜头都要对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太多的错，所以他必须要用夸张的身体动作去弥补自己。
没错，没错，这个真正的中后卫是需要兵不血刃的。当你血拼的时候，就出大麻烦了。
没
就是
错。
每当范戴克出现了高光时刻的时候，就一定要出事儿。哎
所
呦，
以这个就很好笑啊。
是
当然，
那法国对
本
摩
届
洛
的
哥
世界杯，
你觉得呢？
我觉得法国对摩洛哥就是传说中的以最强的矛去对最强的盾这样一个争斗了嘛，对吧？我觉得如果我是摩洛哥的主教练啊，我这是打嘴炮了啊。我觉得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让防守球员去把格列兹曼给激怒。真的，其实格列兹曼这个球员也是一个情绪并不是很稳定的球员，但是呢，他在本届世界杯呢，又是法国队极端重要的球员，
他已经接近
所
大
以，
师了，他是一个
对，
非常接近大师了。这一次也太好了。
他前面踢得这么顺，一定有个原因是没有中场能有效的绞杀他。我觉得摩洛哥完全可以做这个工作，你把法国队倚仗的那个向前进攻的那个扳手啊，给灭了。我觉得摩洛哥才会有一丝机会，因为讲老实话，法国队真的难踢。
法国队的底蕴确实深不可测。第一，掐死格里兹曼的发牌；第二呢，捆住姆巴佩的钳子，对吧？英格兰限制姆巴佩已经给他们提供了特别好的范例，限制得非常好，不让他进球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倒是不觉得两者差距会这么大。我觉得4-6开。是吧？有机会，这个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法国队呢是本届世界杯到现在看最大的热门了，所以能够去踢成什么样，这也要看摩洛哥足球到底会有这这。 走到这一步都是命，对吗？都是命运要把你交到哪一步里去
没错，
了啊？
但我们绝不希望有一支队能够蝉联世界杯，这
那世
是
界会变得太无聊了啊。
啊，这是一个，对啊，这是一个世界杯最精彩的地方，就跟欧冠三连似的，就是皇马欧冠三连之后，我觉得欧冠就没意思，就不值钱了，对吧？人家是探囊取
就是，
物，你一辈子都取不到，那有什么意思？
哈哈哈，是啊是啊，哎，这个说到这里呢，这个四强咱们也就说了个差不多啊。我
哎，
呢
最后的结语
还是非常，
就是，我们都希望阿根廷夺冠，
谢谢大家，
对
谢
吧？
谢大家啊
天
啊，
时地利人和都妥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人间一格。
哎呀，好，
怎么样
哎，
了嘛？这
我觉得
咱这能力啊。
你植入自己的产品怎么那么行云流水呢？哎呀，看来不是不会，
就是事儿不对啊！没有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你赶紧
我
吧，
们我也要跟大家道歉，就是我们俩这次是在非常慌乱的条件下录制的，但是
我
又觉
去，
得呢，我们对跑题听众有一种要说足球的这样一种 commitment
没
或者说
错，
承诺，对吧？
我
所以
去，
我们一定要在这种条件下跟大家好好的先聊一次。过两天呢，我们大结局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功课都会补上啊。
好嘞，行，格子
哎，
辛苦了，
好，
辛苦了，哎，
没有，
好，
韩老师辛苦，拜
好，
拜。
好，拜拜。